亲爱的家人们，晚安。在美国、加拿大跟其他地区的大家平安。哦，这是我们五月第三堂课讲《使徒行传》第三堂课的信息。《使徒行传》又叫做《圣灵的行传》。他的主角是圣灵，不是另一位神，是耶稣基督的灵，同一位神，不同的位格。今天我们就要讲认识圣灵这个信息。好，过去周牧师曾说，认识圣灵是最伟大的科学。那么今晚我们就来学习，来让我们先往里面去，闭上眼，往里面去，与主耶稣连结，看主给我们有什么指示。昨天晚上呢，我们是重唱一首诗歌，一生中最大的事来开始，但圣灵每一次做新事，今晚他怎么做，我们不知道。那我们怎么知道怎么做呢？我们就往里面去摸他的心意。所以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往里面去，安静等候神。摸着主的心意，让今晚的聚会他亲自来引领。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今晚你必用新酒新油来浇灌今晚的聚会。主啊，让每一位同学都领受哈利路亚你新酒新油的浇灌，充满春雨秋雨的滋润。主啊，赞美主。哦，上个礼拜六我有讲了一个开头，我怎么认识周牧师的。我起先跟他八竿子打不上，一点都不认识，完全是圣灵的穿针引线奇妙的工作。那你有听到上个礼拜六我讲这一段的呢？请你举手让我知道一下呢。哈利路亚。哦，好，谢谢。那请放下。好，那就我就很安心，我就接着上个礼拜的地方，我就接下去讲。很多弟兄姐妹上个礼拜都有听到。那我还记得上个礼拜六是讲到我陪我们宣教士去赴他跟周牧师在台南磐石之家的约会。那他们谈话，因为他们是爱修园的老师，跟学生的关系很熟悉，周牧师非常爱护我们这个宣教师。 我坐在一旁静静的听他们讲谈的人呢、事情都是我不知道的。然后周牧师回过头来就问我，你怎么读圣经的？这是一个我非常有兴趣的话题。他就开始引导，他一开口我知道这是耶稣透过他说话。周师母就进去里面找了一张纸跟笔，那周牧师一直讲，我就一直写一直写。然后他就又问我说，啊，你的教会怎么样？他一问到我的教会，我就很伤心，因为那个时候是我们美国宣教士 Mary 他差派的时间到了，他需要回美国亚利桑那州，那他需要回国去重新差派。那我们这一群人呢，我就想他就好像一个妈妈要走了，而且这一群弟兄姐妹跟 Mary 是我常为他们祷告，因为我出信的时候我非常喜欢为我所认识的每一个人祷告，我真的很爱 Mary 跟我们弟兄姐妹，所以我就常常为着我们的 Mary 就是我心目中的牧师要离开而非常伤心。每天饭后收拾好，我就上三楼关起书房的门，跪下来祷告，痛哭流泪，因为我想我们 Mary 走了，我们这一群人就没有人牧养，好像一个家庭里有四十几个孩子却没有了妈妈。那我的角色像是一个姐姐，不能代替妈妈的角色，怎么办？我每天晚上在那里祷告流泪，哭得很伤心。后来我知道主都纪念我每天晚上在三楼的祷告跟哭泣，我想这也是感动主耶稣的心，他奇妙的连接了我跟周牧师的认识，让周牧师就在圣灵引导中很自然的成为我出来牧会时候教会属灵的遮盖。那像所以他一问到说你的教会怎么样，哦，我就很伤心，我就开始讲我们 Mary 要离开，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没有妈妈可以牧养，我没想起这事我就非常的伤心。那我就留每天晚上我就跪在那里祷告哭泣，因为我们 Mary 就要走了。然后他就问我说，哦，那你是不是以为Mary 走了你们就没有牧师？我说对。他就说，哎，那你以为每一个牧师啊，那我就告诉他说，我们 Mary 拿了一些青年进行会神学的毕业的毕业生的名单要我祷告，看这里面有没有哪一个人是要成为我们教会的牧师的。我祷告了没有感动，这里面没有一个人是我祷告的时候觉得他有可能成为我们教会的牧师的，所以我就很难过。那他就说，你以为你以为牧师一定要念神学院吗？我说是啊。他就说，那我告诉你，现在坐在你面前这个牧师他都没有念神学院。 我一听，我好像忽然开了我一个眼界啊，有这种事情啊！这个人心目中的大牧师，他没有念神学院啊，但是我也不觉得我会成为一个牧师。我总觉得我就是一个小姐妹，一个教会里面最年长，很喜欢为他们祷告，常常私底下照顾他们的，好像是一个大姐的角色。所以那然后这个谈话告一段落，他就站起来要为我祷告。我现在想起来很奇妙的，他是先认识宣教师，我只是陪着来的，他竟然站起来不是为宣教师祷告，他说我为你祷告吗？我当然说好。他按手在我头上，一股很浓的恩膏直接下到我里面。哦，我静静的领受。之后回去以后，这是我跟中师的第一次见面。那回去以后，我才知道，我跟他第一次见面，他为我祷告，我领受的那一个浓又浓又深的恩膏，是一个心腹的恩膏，也是一个等候神的恩膏。那恩膏每一天在里面吸引我，热爱等候神。我就这样在这恩膏的吸引下呢，每天清晨四点钟起来等候神。我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安静等候神，而且这个恩膏开始引导我一条新的道路。哦，我为什么说是一条新的道路呢？因为在认识周牧师之前，我一信耶稣被圣灵充满，我就热爱祷告，渐渐的我就成为一个国度的代祷者。每年在我们台湾全台湾地区的复兴大会，我是圣灵亲自征召的代祷者，不是有人征召我，乃是我在内室安静中主亲自召唤我去。我就每年这样子去，而认识了一群从各地来的国度的代祷者。那一年主允许我讲，那一年呢，我领受一段经文，祝福大会，大整个大会的方向是一个对的方向，而聚会非常非常的热烈。但是那个恩膏吸引我每一天等候神，并且吩咐我说，我专心或神，我告别了过去的代祷者的生涯。如果有人来找我，约我有代祷的约会，或是有什么庆功宴之类的，你都不要出去。我听了主的话，我记在心里。果然，我回台南以后，很多邀约我都没有回应，人都找到我，因为主已经告诉我了，他要改变我的道路，引导我更深的安静等候神。我告别了过去一个国度代祷者的生涯，我要更深的等候神。凡是有任何代祷的邀约，我都不再出去，我就这样子听话。所以我是安安静静在家里有5年的时间， 这五年的时间呢，圣灵继续的建造，终于在我跟周牧师第一次见面以后，大约过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哦，这段时间呢，我读圣经都不一样了，圣灵照着他给我的话语，那恩膏这样引导我开始进入圣灵里的读圣经。我每一天在安静等候神，跟在圣灵里的读圣经，满足喜乐的不得了，外面所有的邀约都不能摇动我的心，因为主的话这样说，我们就要这样的遵守。就这样，我真的有了一个新的方向，然后圣灵一步一步的建造这个老师跟学生的关系。大概一个半月以后，有一天我心里有个清楚的话语告诉我说，你要写信给周牧师报告，从他就是见面到现在差不多一个半月的时间，你的学习状况，特别是你的读经生活。我还想，哦，这还真的是要很认真的呢。这位圣灵是我们最好的老师，这么真实，他还要我写作业呢，还要写信报告。有了主的话就要遵守，我就写了一封信呢，正好我们的宣教士给了我周牧师，他那个时候所在的女儿家的地址。我先寄出去了，我心里想，这封信呢，如果我会收到回信，这才真是神迹呢。我打算这封信呢寄出去，可能是石沉大海，因为我想这样一个大牧师呢，他走到哪里都会认识许多的人呢，他不会记得在台南呢只跟他见过一次面的一个小姐妹。我打算这封信呢，如果真的有回信呢，那这真的是神迹了。结果我告诉你，有一天我真的收到回信，哦，我心里真是非常的雀跃，非常的欢欣喜乐啊！世界上有这么守信用的人啊，他竟然还能给一个只见过一面之缘的小姐妹写信啊！而且那个信纸呢，是一个很旧很旧的信纸，可见就是很久没有写信了，可能呢抽屉底下呢找到一张了不知道几十年前的都发黄的信纸。那但是他真是一个听神话的人啊，这家的师生关系真的是主耶稣所建造的，他是一个这么顺服的人啊，好，一个跟他这么不相关的人，他真的写了一封很认真的信。在第一封信里，他就开始给我教导要隐藏怎么样，并且很郑重的教导我，在我们 Mary 还没有离开前的这一年，我对 Mary 要绝对的顺服，因为凡不顺服的人就不能做权柄。哦，这话让我心里一惊，他怎么知道我们 Mary 走了？主有一个托付，就是要我起来牧养我们弟兄姐妹，我都没有告诉他，我只告诉他前半我们 Mary要离开了，我们这里没有人牧养，我却没有告诉他说 我有这个护照啊，我不敢当，因为我没有念神学院，我只是一个小姐妹，我不敢做这样的事情。我恐怕我听错了。他怎么会知道呢？我心里一惊，那一定是圣灵告诉他的。就这样，每封信都是借着主耶稣的话，时间到了，他就会喊我说，你应该给周牧师写一封信报告，教会跟我自己的学习状况。就这样一封一封的信陪伴我牧会，我这个没有读神学院的小姐妹，也因为主这个奇妙的恩典给了我这么人看他是一个大牧师，给了我一个这么好的牧师来做我属灵的遮盖，也做我们教会的遮盖，我才敢勇敢的顺服跨出那一步。不过说真的，主有这样的护照，你不顺服也是不行的。我这里今天我讲到这里，要告诉大家说，要顺服每一个最微小的圣灵的感动，你同意吗？哎，每一个最轻微的感动你都要顺服，神就能照他的旨意在你身上自由地引导你，这样那第一次祷告的恩膏改变了我的生命，我成为一个热爱等候神的人。过去是一个热爱祷告的人，转一个方向成了一个热爱等候神的人。那这五年的中间，周牧师写了两本书，就是安静等候神跟基督徒的内在生活，我帮他整理。那时候电脑刚开始没有这么方便，我是一日一日的打着键盘，这样他一次又一次的校稿，在直到整理好，在台湾静轩书房出版。他有告诉我说，他写完这两本书，第一本就是安静等候神的书，第二本就是基督徒的内在生活。他说他写完这两本书呢，神会开门带他出来传内在生活。果然五年后，这两本书整理好，在台湾静轩书房出版了。我是那个时期可能是他唯一的同工，也是唯一的代导者。那五年后，神真的很现实，带他出来传内在生活。第一站就是到台南，我们新生命教会来跟我的家人、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见面。而那个时候，我们家正预备着我们的老大大儿子介宏的喜事、婚事，他来主持，带领我们教会，教我们怎样办一个婚礼。他来主持我家大儿子的结婚典礼，教导我们，他带着我们天天聚会一个月。我们把他安置在教会附近的一家旅馆，他就是我们教会属灵的爸爸，属灵的遮盖。他教导我所有关于牧会的事情，都是他每次来焦点。有时候出了状况了，我要赶快写信报告，他在信上教导我。我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他六十几岁到七十出头，我 我现在回想起，他坐在书桌前，写一封一封的信，在教导一个远方的学生，牧养许多的教会问题，都透过这样一封一封的信来教导。有时候讲不清楚的，就借着电话联系。我现在回想，实在是主莫大的恩典临到我这个小姐妹，跟临到我们的教会。哈利路亚！是她每一年到台湾来，渐渐的，她每一年到台湾来办特会，她一定到台南来看我们，然后就带着我跟我先生跟她一起走，我就成为她的同工。而我们教会就是那个阶段她在台湾的家。是我今天讲到这里可以了，我今天所讲的跟上个礼拜六所讲的无非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圣灵是按着神旨意做事，圣灵是神做工的能力，神可以透过圣灵的感动、恩膏的教训，改变我的道路，改变我的方向，那是按着神的旨意而做的。因此，我们对圣灵每一个最轻微的感动都要顺服。他有话给你，你在灵里判断，这是主给我的话，我心里很平安，你就要完全的去遵守，而且是百分百的遵守。你越是这样顺服，他就是越是恩膏你，喜悦你，把许多的话语赐给你，而让你里面有一个永流不绝的平安喜乐，因为圣灵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走在神的旨意上。今天我们要讲认识圣灵，圣灵是谁？圣灵是神做工的能力，他是按着神的旨意来带领我们的。因此，亲爱的家人们，我们要顺服每一个最轻微的感动，你都不要忽略掉。你越是顺服，你就会对圣灵越敏锐，你对他的话，对他的同在就越敏锐，你很快越快就可以跟上去了。这一段故事就讲到这里，现在我们安静一会儿，要进到今天的信息，就是认识圣灵。好，今天的信息，认识圣灵，认识圣灵是谁？首先，这本《认识圣灵》，我上一个礼拜有给大家介绍过，这是钟牧师写的，还有这一本《圣灵与教会和信徒》，这是钟牧师最后一本遗作。好，在这两本书里面，一开始都提到，好，圣灵，第二章，圣灵就是神，圣经中的圣灵概述，圣灵就是神，第二章专门谈认识圣灵。好，那今天我们就直接来谈这个问题。好，圣灵是神，他是基督的灵，他是独一真神，神只有一位， 但它有三个位格，它不同的功能，不同的面向。哎，我记得李牧师有解释过这个三位一体神的位格。我记得李牧师是用这样来很浅白的解释，比如说李牧师对他的孙子来讲是阿公的角色，对林师母来讲是丈夫的角色，对弟兄姐妹来讲是牧师的角色。这三个不同的身份和表现出来的生命功能都是只有一位，就是林志斌牧师。所以神只有一位，但他有三个位格，他有三个不一样的功能角色。神只有一位，这三个位格呢，我们就称为叫做父神、子神、灵神。灵神就是圣灵。好，那所以圣灵是三个位格，我们叫做三位一体神里面的灵神，这个位格。好，那我们来看一些经文呢。首先今天要讲认识圣灵是谁。哦，周牧师讲过认识神是最高的科学，这个不是我们的头脑理性能够认识的，这乃是灵里的认识，并且是要透过圣灵的开启。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请翻开到马太福音16章13到17节。来，今天晚上我会让你们很忙，可能也会让慧姐很忙。我感谢主，我们的团同工多么爱护每一位弟兄姐妹，他们会帮你的忙，他们很忙。好，现在请翻开马太福音16章的13到14节。谢谢慧姐，慧姐在帮大家的忙。13章到17节，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呢？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那耶稣又问他的门徒说，那么你们说我是谁呢？16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哦，好属灵的回答。在16节再读一次哦，西门彼得就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哦，好属灵的回答。17节，耶稣就对他说，西门巴约纳，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这不是我们属血肉的理性脑袋能够认识神是谁，乃是天上的父指示，神亲自指示圣这个天上的父，也可以说是父神的灵指示的，就是圣灵亲自来开启，是神亲自开启。神只有一位，所以我们讲圣灵的开启对，讲神的开启对，讲基督的开启对，因为神只有一位。也就是说，认识神这个最高的科技是需要神来开启，是在天上的父所指示的。因此 这个课程，面对今天这个这么伟大的题目，要认识圣灵是谁，我为大家的祷告就是，主啊，这不是属血肉的话语所能够指示的，这是圣灵的开启。因此主啊，我言语有限，这个不是我能担当的重责，我乃是照着你给我的话语忠心的传讲。圣灵啊，这乃是你亲自开启，因此我为你们每一位祷告，求主耶稣智慧和启示的灵来充满你们，开启你们心中的眼睛，让大家在心灵里跟着这些话语经文，这样一段一段的衔接串联的时候，圣灵在你心里亲自向你开启。哈利路亚，也求圣灵亲自向你显明他是谁。感谢赞美主，这就是保罗的祷告。我们现在请翻到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好，那我相信神会听我他的仆人的祷告，他亲自，而我实在也说到这样的见证非常的鼓励我。圣灵在从第一周的课，他跟着这些经文一段一段的，他被开启了。哈利路亚。好，请翻到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保罗将为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真知道他就是真认识神。好，因此过去周牧师告诉我们，他常用这一节经文读经的时候祷告，我也是这样听了就去遵行。因此我读圣经之前就是常常这样祷告，求主你将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开我心中的眼睛，使我真认识你，真知道你。亲爱的家人们，信耶稣二十几年来，每逢读经我就这样祷告。我愿你看着那长辈所留下来的，也常常这样祷告。奇妙的是，圣灵给你的开启就会越来越多。因此回到我们的话题，认识圣灵是谁。好，这是圣灵亲自开启，我相信今夜圣灵他会在大家的心中显明他自己，开启他自己，给你更认识他。好，那你要记得，圣灵是很会穿针引线的，你跟这些经文一段一段的根号，他会牵引你进入灵里来更认识他。那我们来看第一段经文，好，请看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好，这是主耶稣跟在井边跟撒玛利亚人谈到传福音的时候的一段话，我们来念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神是个灵，神灵是没有形体，所以神无形无相，圣灵是三位一体神中的一个位格灵神，他无形无相，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敬拜他是在心灵和诚实里拜他。那现在请看翻到出埃及记二十章，这是当摩西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过了红海到西乃山，以耶和华在西乃山好传十诫时候，出埃及记二十章传十诫的三到五节。好，这十诫耶和华所吩咐的话这样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所以神无形无相，不可雕刻偶像，我想基督徒都知道，甚至也不可在心里雕刻偶像。现在有一些画片呢啊，那做装饰用的啊，那些扮演是扮演成耶稣的模样，那是电影明星，那是人，不是神。要记得神无形无相，不可跪拜偶像，不可雕刻偶像，不可在心里给神刻画任何的形象。所以我们到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的二十八到三十节，这是当耶稣复活向门徒显现，他向往两个与马忤失去的门徒一路走，一路跟他们谈圣经。好，路加二十四章二十八到三十节，或许你可以把经节抄下来，自己慢慢的去思想，很有意思。来，路加二十四章二十八到三十节，耶稣跟这两个门徒走，边走边谈，走着走着将要进到他们的村子里了。耶稣好像要继续往前走，他们二十九节，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同意就进去同他们，要同他们住下。你看耶稣是可以强留的，只要我们渴慕留住他，他是可以被我们强留的。今天圣灵也是可以被我们的渴慕的心强留在我们的身边，我们的同在里的。三十节，到了昼息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擘谢了，拨开，递给他们。三十一节，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了。忽然耶稣不见了，阿雷路亚。当耶稣跟他一路走一路谈圣经的时候，他们的眼睛迷糊了，没有认识这个跟他们讲解圣经的是他们的拉比。可是当他们眼睛明亮认出是耶稣的时候，忽然耶稣不见了。为什么忽然耶稣不见了？亲爱的家人们， 神无形无相，耶稣不要我们留下，也不要这两个门徒，也不要我们任何一个基督徒留下任何他的形象，因为神无形无相，阿们。所以耶稣告诉门徒说，不可按外貌认耶稣，要在灵里认耶稣。今天也是这样的，神无形无相，而三位一体神，三而一，一而三，神只有一位，不能切割。所以当我们讲到父神的时候，灵神子神是与他同在的，当我们讲到圣灵的时候，是跟父神子神连接在一起的，三位一体神不可以切割。如果切割，就会衍生很多的问题，因为神只有一位，三而一，但有三个不同的位格。好，现在我们来看神只有一位，请翻开以赛亚书45章。好，请看以赛亚书45章5到6节。好，以赛亚书45章第5节。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树腰，从入吃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他是独一真神。再看同样这一章14节下半句，耶和华如此说。好，我看到下半句，神真在你们中间，此外再没有别神，再没有别的神。来，再看18节的下半节。好，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他如此说，我是耶和华，造为神。好，再看21节的下半句。21节的下半句，来，除我以外再没有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哦，这句话，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主啊，你是独一的真神。所以认识圣灵是谁，圣灵就是神，哈利路亚，他就是独一真神。赞美主，赞。这是这一卷使徒行传所彰显图出来的，圣灵就是神，就像四福音所彰显显明的，就是耶稣基督子神这个位格。使徒行传彰显圣灵灵神这个位格，神只有一位，三而一，一而三，不可分割。哈利路亚，如果分割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咯。哎，几年前呢，周牧师来到台南，那个时候他每年到台湾各地办代特会呢，他都会来台南，那跟我们聚会。 他每次一来，我们教会可就热闹了。在台南甚至高雄附近，一些认识他的老朋友、传道人都会来聚集一堂。其中有一位很资深的传道人，他需要有一段时间，想要有一段时间跟周牧师呢很私密的谈话。哦，原来他传道多年，但他有一个困惑，就是对于神只有一位，可是有三个位格，他搞不清楚。后来周牧师就给他解释，关键在哪里？三而一，一而三，不可分割。所以当一段经文谈到基督的时候，你要明白，基督不是单独同在的，他是与父神、圣灵与他同在。所以，约翰福音，耶稣说：“我不是单独在这里，我与父原为一。”当我们谈到圣灵的时候，他也不是单独的，他是跟父神、父神、子神是连结在一起，只是在这个经文里凸显了圣灵的这个位格而已，不可分割。这样你听清楚了吗？阿门。是，如果分割就会产生一个困扰。那神不是有三位，你为什么又说独一真神？哈利路亚，神只有一位，好，不可分割，三位一体，三而一，一而三。所以，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教义。那这样下来，整个基督的信仰会很简单的建立在独一真神这个最单纯也是最根本的基本观念上站住。所以，当我第一次出来讲到，我们 Mary 回美国了，那我就按着圣灵早就的托付，自己拿起麦克风来讲道。哦，那个时候我泪水直流。我一个小姐妹也没有读神学院，我确实每个礼拜天要用话语来牧养他们。我这群弟兄姐妹呢，他们就是像一群小弟小妹，跟着大姐，大家眼睛看着你。再没有妈妈了，就只剩下这位大姐。但是这位大姐呢，没有念神学院，心里战战兢兢的，因为主把周牧师这样的奇妙的连结，成为我属灵的遮盖，给我对神有一个确据，这实在是你的呼召跟你的托付，我就勇敢的承担起来。当我第一次要讲道的时候，那我当然报告周牧师，而且圣灵呢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他就教我写大纲，教得非常仔细，把经文呢给得非常仔细。我其实就是跟随他就对了，但是周牧师就从美国交代我。明天你，这是你第一次上讲台，你一开始要跟弟兄姐妹说好，这个教会的根基是建立在三位一体神上面这个真理上，说你一开始就要把三位一体神的真理讲清楚了。那我就真的这样做，因此我们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很单纯的信仰根基上，很单纯的一群呢，凡事根据神的话， 凡事祷告的一群人，我非常感恩。他一开始就告诉我，这讲台的根基要建立在三位一体，所以今这一次你第一次上讲台，你一开始就要把三位一体神讲清楚了，免得以后留下许多的困扰，因为在真理上没有搞清楚，就是三而一，一而三，不可切割，不可分割。我今天也照着这样，把这个很重要的真理跟大家讲明了。你阿们吗？感谢主，哈利路亚。我讲到这里，我们来感谢主耶稣，他留下圣灵是我们最好的导师，赞美主。好，下面第二个要讲的是，圣灵是神做工的能力。圣灵是神做工的能力。父神呢？父神是万物的源头，万有本于他，也归于他，是万物的本源。子神就是耶稣基督，曾经道成肉身来到世间传的33年半，传道行走3年半，带下真理，带下恩典，他自己上十字架成为我们的救赎主，又在离世后赐下圣灵成为我们的王，成为我们的保惠师，哈利路亚。那圣灵是神做工的，而圣灵是按着神的旨意做工的能力。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就很容易明白了，请翻开到创世纪1:1-2，第一章的创造，这整章都是来先读第一节跟第二节。好，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的灵就是圣灵，圣灵起初就与神同在，与圣灵同工，运行在水面上。第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要有光，一吩咐圣灵做工，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好，再接下来每一日的创造，第一章，神说好，要有什么就有什么，神尽管丰富，而圣灵运行在水面上，神做工的能力，圣灵就照着神的旨意做成了。圣灵是神做工的能力。到26节，神说要照我们的形象，样照按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昆虫等等等等。好，27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造男造女。这个创造的能力是谁做的呢？圣灵做的。所以圣灵是神做工的能力，但他做工是按着神的旨意。所以创世纪第一章非常的清楚，神说什么，圣灵运行就成全什么，完成了山川大地万物，这是外面的创造。圣灵按着神的旨意做工。再看出埃及记14章，但是圣经并没有明显，哈利路亚，在旧约 圣经，在旧约时代这本圣经里，那圣灵乃是隐藏的，它是直到新约时代五旬节圣灵降临，它的位格被显出来了。好，所谓隐藏的意思，它只做没有被显明。好，来看出埃及记十四章。好，这个伟大的属实，摩西带着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临近旷野。来看二十一节，哦，到了红海，后面有以色列的追兵。那摩西仰望耶和华，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把杖伸向海，好，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你举手向海伸杖，这是摩西做的，把水分开。这伟大的工程是谁做的呢？圣灵做的。我们看二十一节，摩西向海伸杖，这是摩西做的。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这是耶和华一吩咐，圣灵就做的。圣灵是神做工的能力。好，直到今天，圣灵按着神的旨意，在外面做工，也在我们的里面做工。好，再看二十七节，来。等到以色列人都走干地，过了红海，那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杖，叫水能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二十七节，摩西就这样做了，到天一亮，分开的海水仍旧复原合起来，就把埃及人呢统统在海中淹死了。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跟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都被淹没，连一个也没有剩下。这是谁做的呢？圣灵的工作。耶和华一吩咐，圣灵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做工。但是圣经没有写，在旧约的时代，圣灵是隐藏的。哈利路亚。那再来，接下去十灾。好，这十灾就耶和华吩咐摩西怎么做，摩西照样做。好。那摩西照着耶和华的吩咐，摩西所做的只是举杖，而那真正的工作是谁做的？圣灵做的，用十灾来战胜法老王。好，这都是圣灵所做的。圣灵是神的大能，圣灵按神的旨意做工。今天依然如此，因为神是昔在、今在、永在，他永不改变的神。今天是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靠着圣灵祷告，圣灵就按着神的旨意替我们祷告。罗马书说，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圣灵就是神，他按着神的旨意做工，他是神做工的能力。我们祷告，哈利路亚，我们的父垂听了我们的祷告，哈利路亚，圣灵就去执行。我们若按着神的旨意求，所求就必成就，因为圣灵按着神的旨意做工。再看一段很 有趣的约书亚记第六章，请翻到约书亚记第六章。这是当约书亚率大军把耶和华的奉要攻城的时候，来耶和华吩咐，先看第十节。好，约书亚记六章十节，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以色列百姓就这样默默地绕城六座，安安静静地绕城。到了十五节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好，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二十节，百姓与神同工，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倒塌。这是谁做的？圣灵的工作。哈利路亚。百姓大声呼喊，城墙就倒塌，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圣灵是神做工的能力，按着神的旨意做工，成全，让神所说的话得成就。赞美主，哈利路亚。这是外面伟大的工作，你看他的能力何等的大，可以造天造地造海造空气，哈利路亚，可以将耶利哥城的塌陷。让因此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指着就是圣灵的大能大力，哈利路亚。再看另外一方面的工作，依次看到列王记下五章。好，那个亚兰王的大将军乃麦，我想这个故事大家很熟悉，我就直接用讲。他长了大麻风，他想以色列有先知，他想要去请以色列的先知为他祷告就得医治。哪里知道他到了以色列，先知都没有出来见他，以利沙呢只派了一个使者出来见他，告诉他说，你去约旦河洗澡七次就必好了。这是列王下五章，好，一到十四节。列王记下五章一到十四节，他是告诉他说，你去约旦河洗澡七次就必好了。好，他就很生气，他想说，我去约旦河洗澡，我自己国家难道没有水可以洗澡吗？他就气愤愤地转身离去。这时候他的仆人是一个以色列的小使女进来跟他说，我父啊，我现在念的是十三节，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十四节，于是乃迈下去，他也是一个谦卑人，熄了他的怒气， 他真的就像约旦河去洗了七回澡，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了，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医治好了。这个工作谁做的？圣灵所做的。但是在圣经没有这样写，旧约圣经圣灵是隐藏的。再看在耶稣身上，耶稣是我们最熟悉的，他行许多的神迹奇事，耶稣所做的都是圣灵的工作。来，我们来看一段好了。如果看路加福音，好，我们来看一段就代表性，路加福音八章43-48节，路加福音八章，哦，这个换血肉的女人，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神迹。好，这个换血肉的女人呢，拥拥挤挤，好，挤在背后摸着耶稣。来，我们读46节，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耶稣有能力从我身，他的身上出去，什么能力呢？圣灵与耶稣同在，圣灵与耶稣同在，耶稣他充满了圣灵的大能。我们来看约翰，所以这个女人的得医治是谁做的呢？圣灵所做的。好，再来看到，再看圣灵另一方面的工作。来，路加20:1-8节，我时间有限，我找那个比较容易说明的。好，路加福音9:20节，好，来，我们刚才读过马太福音同样的一段话，这是耶稣跟门徒说，众人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这里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他在给他的学生考试啊。彼得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耶稣切切嘱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是神所立的基督，这是圣灵的开启。好，这是圣灵的工作，就像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它的开启，这是圣灵的工作。再看哥林多前书2:10-11节，哥林多前书二章，好，我来读了。我需要把一些经文稍微缩减一点，因为时间不是很够。好，哥林多前书2:10-11节，好，若神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他参透万事，所以我们读圣经要倚靠圣灵，你要知道他就是神啊。我们读圣经倚靠圣灵，圣灵是这本圣经的作者，你倚靠圣灵，不断的求问圣灵，求问这本书的作者，他给你讲的最正确，而且圣灵来回答我，带领我们读圣经，都是以圣经解释圣经，我们说以经解经，用经文来解释经文，每一件事情要整本经文，从旧约到新约，那许多的书卷都同样的一致的看见，这样才能够完全的 解释。因此我们读圣经要依靠圣灵，圣灵依靠参考书。感谢主。继续看里面的工作。好，继续看里面的工作。那先翻到创世纪三十九章第九节。好，创世纪三十九章第九节，就是约瑟他被从监狱里头提出来，成为一个大臣波提法的家中的管家之后，但是这个家的祖母呢，波提法的妻子引诱他得不着。有一天他甚至抓住约瑟的一件衣服，诬告波提法，说约瑟戏弄他。我们来看第九节，这时候就在这个约瑟不从，对他的妻子说，看了一切家务我子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交在我手里。第九节，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就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哦，这句话多么荣耀神，这是圣灵的光照，这是圣灵的提醒，救了约瑟，救他免得落在这个祖母的试探里，这是圣灵里面的工作。我们常常经历的，再翻到撒母耳下十二章十三节。好，撒母耳下十二章十三节，这是当大卫王，撒母耳下十二章十三节，这是当大卫王呢，他侵占拔示巴，并且呢设计谋害死他的丈夫乌利亚，耶和华呢非常的愤怒，派遣先知拿单来责备大卫。好，他讲了一个比喻，大卫一听就知道是在责备他。看十二节，大卫一听，好，十二节，他说，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在日光之下报应你。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这时大卫一听就悔改认罪，因为大卫君王身上有圣灵。我们有第一堂就讲过，在旧约古时候只有三种身份的人是有圣灵与他们同住的，先知、君王，也是大卫是君王，他有圣灵与他同住。他说，我得罪耶和华了。好，他的悔，我们每一天的悔改认罪就是圣灵的工作。每一天我们过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生活，每一天要有圣灵的光照，有一天圣灵的提醒，圣灵的悔改认罪，这都是圣灵的工作。好，从我们的省察都是圣灵的工作。诗篇139篇23、24节。好，诗篇139篇23、24节。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省察，每天我们要这样常常省察自己。下面我就要长话短说，哈利路亚。那包括约翰福音 我们住在主里是圣灵的工作。请翻到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好，我们来念。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我们能够住在主里，这是圣灵。约翰一书有一句话，我们之所以知道我住在主里，是因为所赐给我的圣灵。因为圣灵使我们能住在主里，也因为圣灵使我们知道我住在主里。我们的更新也是圣灵的工作。看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好，罗马书十二章，这是对我们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一节。十二章第二节，保罗教导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圣灵叫我们常常更新，所以我们的生活如果都每一天来跟随圣灵，我们的生活绝对不会单调。哈利路亚，我们的聚会也不会单调，因为圣灵是更新的灵。好，再来，我们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重生，这都是圣灵的工作。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的三五节，请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好，哦，第三节，这是耶稣有一个暗中的学生尼哥底母，他夜里来见耶稣，跟耶稣谈到，耶稣告诉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重生是圣灵的工作。到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重生，从圣灵得着新生命，与神的性情、与神的生命有分。重生是圣灵的工作。再看提多书三章五六节，提多书，好，三章五六节，那圣灵用重生的喜来，五六节来看，他便提多书三章五六节，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好，所以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赞美主。所以我们的重生，我们的更新，我们能住在主里，我们每一天要接受圣灵的提醒光照，我们每一天的省察，常常的悔改认罪，过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生活，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看以弗所书二章十节，看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我们这个人的制作。哈利路亚，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他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我们都是神的杰作，是圣灵所做成的。圣灵 就是神做工的能力，他按着神的旨意做工，有时给我们破碎，有时帮我们修剪，有时做更大的拆毁的工作，都是按着神的旨意。我讲到这里，线上的家人，如果你有正在经历神的破碎或拆毁的，那心是会很痛的，可是你要明白，这是圣灵的工作，是按着神的旨意而做的，你要感谢他，赞美他，日后你必会看见神工作的意义跟祝福，你要现在就开始感谢他，赞美他，因为这些内在的建造跟外面的建造都是圣灵的工作，啊，按着神的旨意工作，他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也按着神的旨意来工作，所以我们正在经历破碎、拆毁、熬炼的，愿这样的话能够安慰你、鼓励你，哈利路亚，更加的与主连结，好，让神做成在你身上的工作，时候到了，他就必叫你升高，赞美主，好，如同诗篇说的，他带你经过水火，却是目的，那里不是目的，他带你，假叫人扎了你的头，带你经过水火，是要把你引到春雨秋雨浇灌之地，因为神的旨意都是纯全善良美好的。讲到这里，用这话来鼓励安慰所有正在受试炼，不管是病痛或是经济上疾病上环境上各样试炼的人的弟兄姐妹，圣灵按着神的旨意做工，你战胜苦难之后，会明白认识他的美善，而更认识他，你就会更爱他。因此今天晚我们的题目是认识圣灵，你更认识他，你就会更爱他。最后，他是恩赐，随己意，圣灵随己意将恩赐分给个人，他是职分。你们，我把经节念给你，但是我们不再读经节，你自己读。他是恩赐，在哥林多前书12:4-11，他是职分，以弗所书4:11-12，他是合一，以弗所书4:1-10，他是得基业的凭据，以弗所书1:14，他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哈利路亚，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他的里面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圣灵就是基督的灵，这是不能分开的。哈利路亚，道成肉身的耶稣回到天上去了，他赐下圣灵，继续他在这世界的工作，也继续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工作，我们都有份，你我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工作，都要接受他的工作，我们才能够长进。他也赐下圣灵，成为我们最好的老师，我们的保惠师，他何等伟大，何等浩瀚，他把我这个小姐妹做成厨房牧师，都是他自己的工作。这中间说真的，早期我吃了很多的苦头，这是必须要经过的。我刚才跟大家讲过，神照他的旨意建造、拆毁、破碎，为了成全 我们这个人赞美主。所以当年第一次见面，面对周牧师那个小姐妹，经过20多年圣灵的工作，哈利路亚，我成为她的一个小仆人工作，而我所得到的很多很多，最大的得着就是主啊，我要更认识你，因为认识神就得着神，就拥有神，跟神做好朋友，与他成为良朋密友。做什么一仰望求问他，他是一切问题的答案。荣耀归给耶稣，所有的工作都是他做的，但是平安喜乐归给我们所有属他爱他的人。所以我们要更认识他，更爱他，他就是基督的灵，他就是神，他是神做工的能力，因此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他能移山倒海，他能创造天地万物，他能叫耶稣复活，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我们每一件事情仰望他，求告他，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讲到这里，我们来感谢他，赞美他，哈利路亚，赞主，赞主。这样一位美善的神赐给我们，跟我们同住，他的圣灵的大能大力也跟我们分享，我们还有什么担心的呢？当我们面对疫情惧怕的时候，我们就回到主里，思想这位伟大的神，主赐给我，与我同住。哈利路亚！我们就要来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得着他。那今天我的话语到这里，谢谢你们容许我又落了你们的时间。下面我们一起来追求更多得着这一位神。来神圣高摩，跟着淑华传道，不是听他唱，是跟着淑华传道一起在家里来敬拜他，更多的得着。
主啊，我们实在是何等的渴慕你哦，哈利路亚。主啊，不论是我们线上的家人现在正面临什么问题，不论怎么样的读经，或者是身体的需要，工作的仰望，你旨意的寻求，要得圣洁，得洁净，得更新。哦，主啊，你都来转眼，现在就调转我们的眼目来注视你。因为主啊，当我们越注视你的时候，我们那些问题都再也不是问题。哦，因为在我们未求以前，你就早已经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现在，哦，主啊，倒空我们，剥夺我们，哦，让你的旨意凭你的志行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更深的与你连结，让我们更加的低伏，哦，让我们现在口唱心和，涌出美词来赞美你。好，家人们，准备好要来敬拜我们的神了吗？我们一起来。哦，来敬拜这位最爱我们的主，哈利路亚！我们一起用喜乐的歌声来赞美他，一起来。
主用喜乐又高我头，终日喜笑满口。我这罪人何竟蒙恩，因信靠他话语，乃深深高摩，观治病运行，直到你同在，充满我全人，救恩全源近在咫尺，奇妙恍如梦境。 曲水覆杯里是满溢，乃深深高莫观之冰云兮，知道你同在，充满我全人，我还保留思怀爱念，是诸心上湮灭，丢弃万事看作粪土，诚心方见初现，乃深深高莫观之冰云兮，知道你同在，充满我全人。生命论自西成多贵，时常踌躇历竭，如今昼夜活泼前行，充满平安和谐，乃深深高莫观之冰云兮，知道你同在，充满我全人。天上加冰翩然粼粼，启发爱主之心，耶稣容面忽然显现，吸引我来亲近，乃深深高莫观之冰云兮，知道你同在，充满我全人，令我进入一切真理，你这真理生灵，我心切慕日日恳切，与主同住同行，乃深深高莫观之冰云兮，知道你同在，充满我全人，我心深处深自显现，爱情如丝之间，涌出每次口唱心和，永远呈现讴歌，乃深深高莫观之冰云兮，知道你同在，充满我全人，乃深深高莫观之冰云兮，知道你同在，充满我全人，知道你同在，充满我全人。
你是医治的神。主啊，今夜我们在这里，求你浇灌医治的膏油，充满在你孩子的身上。亲爱的家人，你哪里不舒服，你可以安守在那里，圣灵为你祷告。就谢谢你施下圣灵，替我们照着神的旨意，为每一个你所爱的儿女祷告。主啊，你是医治的神，求释放你医治的大人，就在你每个孩子的身上。哦，耶稣，赞美你。主啊，你也是释放我们脱离捆绑的神。在线上的家人，心里有各样的难处的，求主耶稣，你现在就在这里彰显你释放的大能力。主啊，来打破一切的捆绑、瑕疵、压制。主啊，释放你的孩子，灵里得自由，叫人人都恢复活泼健康的身心灵。荣耀归给耶稣基督。谢谢你爱我们，没有一样好处不给我们。差遣圣灵，将你丰满的祝福都在圣灵里给凡求告你的人。今夜我们一起在你面前这样祷告祈求，就按你的话，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赞美主，赞美主。要有病的得医治，受压制的得释放。赞美主。而我们的 家人们心里有所祈求，主啊，你是圣灵啊，你就是听我们的祷告，照着父的旨意来回答我们祷告的，求你听着，有心里有声无声的祈求与呐喊，来回答个人的祷告，照着你的话，我们若信是得着，就必得着。讲今夜我们聚会到这里，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睡眠。下个礼拜五六我们再见，好，拜拜。